自由的伦理里面，就是自由伦理这个部分，我有说你可以说是恩典的、爱的、安息的、自由的伦理哈，就这个主要应该在今世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内心因着领受上帝的爱而有的盼望，而有的爱，而有的喜悦，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可是这个内心的爱、这个信、这个望呈现在外在的时候，那我们又还需要用第一个部分，就是自然的伦理，就是律法和义和理性这些来约束我们、规范我们这些如果各位你很一下很难把它总结这样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就继续慢慢的想。那爱和自由，我们有的时候，我以前在讲伦理的时候也把爱的伦理跟自由伦理说是冲突的自由我们可以就是很释放、很喜悦的，那么爱常常就要牺牲。那我现在越想越觉得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讲，那我也就用一个就是希望各位你有上帝的爱在你心里，基督舍己的爱在你心里，这个基督舍己的爱借着圣灵放在你里面，使你了解你是何等的罪人，神如何在你在做一切罪恶的时候和之前之后都继续的爱你、救赎你，这个给我们产生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你也可以说是自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奥亨利的小说哈，就是《圣诞礼物》哈。如果你看过了就求你委屈了，就听我讲一下。这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希望能把那个爱和自由两个是一致的来表达出来。这是在讲到说一对夫妻这是美国的故事，但是是应该19世纪的事情。那么这一对夫妻呢是不能说很穷，但是也是贫贱夫妻了。那么没有钱，有点像可能你们现在在上海市蜗居的那些人一样就是买不起房子，生活压力很大，但是也要工作。也那这对夫妻刚刚结婚，他们很相爱。那圣诞节到了，那这个做妻子的他就在家里很烦恼，他要给他先生买一个圣诞礼物，但他没有钱，他不知道要买什么，他一直想了很久。他先生有一个祖传的一个算宝吧，很好的，就一个怀表，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也没有了，就怀表一个表，但是就是做得很好的，就那他先生是常常戴着。那么这怀表呢，因为他们种种原因，他们只有那个表，那个很贵重非常好的祖传的这个怀表呢缺少一个链子。那如果他能够，他一直都希望他先送给他先生这个表一个链子，但是那链子很贵，要配得上这么好的表，那他没有这个钱。想啊怎么办，他整个那个买菜啊什么存了的钱，这一年存的都远远不够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买到那个链子呢？他也去过那个首饰店了，知道那个价钱。好，那在他很烦恼的时候，他先生也非常烦恼。他先生呢也想送一个礼物给他太太，那可是他先生也没有钱啊，每个月的薪水拿回家，这就都已经用完了，他没有什么钱，他想尽办法，他怎么给他太太一个礼物。他太太呢，那他有最缺少一个东西，各位，这些都是19世纪的事，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了哈。就他太太就是像那个我们台湾那个洗发精的广告一样，有一头很漂亮的头发，长头发，满头都是很漂亮的头发，但是他缺少一个漂亮的发夹。发夹今天应该是不贵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很贵，需要一个很漂亮的能够配得上。他也去百货店看过了，就是买不起，很漂亮，有一个很恰当的，他买不起，他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太太后来就说，我一定要为我先生买一个表链。于是他太太最后就到店里去， 他问我说这个，哎，我这头发卖多少钱？哦，这头发很值钱，就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了。以前那个头发非常值钱，他就卖了。哎呀，他卖掉了，捡到，然后买了表链回家，高兴的不得了。然后一看照片，他就哭起来。他说：“我先生，我最棒的就是头发，我先生最喜欢也是我的头发。现在我头发没有了，哎呀，这难看，怎么办？怎么办？想着就很着急。这是女人嘛，做事太莽撞嘛，就是很高兴的做，做完以后又非常后悔，我不知道怎么办。那先生也想了半天。”嗯，要跟太太买一个发夹，到最后就是把他的表卖掉，就买了一个发夹。就一回家，他看到他老婆，他讲不出话来了，他太太就哭了。他说：“亲爱的，你不要难过，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我是为了你，你看，我为你，我买了一个最好的礼物，是最配你的表的，然后拿出来给他，先啊。那么，先生一个看到他头发没有了，一个他说我的表也没有了。他说不过，我帮你买了一个最好的礼物，但是他说我们现在都不要管那个礼物吧。”就我们很高兴知道他们两个就相拥而笑。那个奥亨利最后他讲的，哎，完了。那么如果说还没有完的话呢，奥亨利最后有讲，他说这对夫妻他们所给对方的礼物都完全没有用到，发夹用不到，表链也用不到。他可是这对夫妻给对方礼物是最好的。其实这个奥亨利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基督教信仰，西方人的信仰大概到18世纪以后就越来越淡了。但是他说的结论非常好。他说这不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吗？圣诞节礼物不是就我们得到最好的是别人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指的是上帝把他儿子给我们。就是我讲这个倒不是要各位，如果你们我猜如果有人做我上课的记录的这个故事，女生一定很喜欢把它记下来的啊。不过完了就不太好了哈，最好是突然神按手在他手上，那头发就长出来了。然后那个表店的老板又说这太珍贵了，我还给你，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结尾会比较好一点。就我要表达的是哈，其实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性自由的伦理和爱的伦理。就是如果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是很自由的。我们在自由中，如果这个自由来自爱，希望也能活出很多的爱。当我们把最好的给人的时候，这个不是让步哈，这个包括最好给人是把主的道给人，甚至包括有的时候是包括惩戒的给人，我们是能够因着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而且我们是白白的自由的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不太会说自由的领受，但我们会说自由的付出，也就是我们讲过那个自由是不被捆绑的，那个自由是一种行善的能力，那个自由是一种做错了但是因着信心我们良心不被控告，这些都很重要啊。我们不被控告，我们不是不认罪悔改，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和慈爱真的赦免了这一切，使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的或者是上帝的义，这是你们在神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更是会强调，把上帝的爱或上帝的义，就这两个其实在神那边没有分的啊，能够领受了，让我们能够自由的不被捆绑的活出善良的，而且在被委屈被伤害的时候我们不被捆绑，不被那种委屈伤害捆绑。这一点如果我说的不敬的话，我常常会说，哎，女孩子最喜欢自怜了，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觉得自己小姐我的命好苦啊，对，这是像林黛玉那样。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男人， 我觉得男人自怜的程度不下于女人。我觉得男人觉得自己委屈可怜，上帝对我不好，别人对我不好，这不下于女人。就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委屈，也有很多的愤怒，那我们都希望多认识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活出自由的伦理哈。那我们在讲自由的伦理最后这个部分啊，下午最后这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我想了很久，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一个部分，就是十诫里面的后六诫。那么本来我想说十诫后那个谈到十诫嘛，伦理嘛，基督生活，把它放在就是自然的伦理，就是法律的这个部分。不过我后来觉得把它放在自由的伦理也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世上律法对我们还是有关系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已经讲好多遍了，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其实也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内心也是有，只是内心要让我们得到平安，那就不是任何的律法遵行律法能够达到的，我们只能一直不断的靠着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在这个后面的六诫里面，通常这是一般我们福音派的分类哈，就是各个教派的分类不一样，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是把十诫有不同的分法，我们现在分是前面四诫主要是对神的，后面六诫是对人的。那么其实中间可能我不知道算不算最重要，当每一条都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敬畏上帝来讲，当第一条最重要了。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就数字啊，就字的数目来讲的话，神用最多的字是用第四诫，就是安息日。那么这一点我们在昨天也讲过了，就是安息日或者安息年或者安息，那是上帝给是上帝很严厉的一个律法，但是很严厉的律法，又是用路德常喜欢讲，就福音和律法的分和合那一种矛盾又合一的关系啊，在这条诫命上显得最清楚，就是你一定要守安息，你不守安息会被石头打死，那这是很严厉的律法，但是很严厉的律法又是奇妙无比的福音。就是你不可以做工，或者你不必做工，或者说上帝把一切的工都替你做好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那么我们昨天也有讲到说啊，在这个律法或者这个福音，当然我们一般一定是讲它是福音啊的时候，犹太人多么谨守这条律法，犹太人以谨守严厉到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这不过是这条诫命的文字，但是因为他们想要遵守这个诫命，遵守这个律法，他们就要把这个律法具体的表达出来，什么叫做不可做工，安息日走多长的路叫做工，安息日拿多重的东西叫做工，安息日有多少的动作叫做工。各位，这一直到今天都有。讲一个笑话，实在不是笑话，我也是看那个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 他的传记里面，他大概十年前过世的，他在一个传他自己自传里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不幸的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他在纽约长大，他说他曾经去过纽约有个很有名的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犹太人的神学院，犹太神学院，他去那里，他说他小的时候去那里，那个是，各位，犹太神学院跟我们神学院就不一样了，犹太神学院都很有钱的，因为犹太人很有钱，所以他们很早的时候这个神学院就装了电梯。那么装了电梯呢，星期天，不是星期天了，我有的时候星期主日和安息日我一起讲，就他们的安息日，这是神学院，他们的安息日就非常守安息日。怎么守安息日呢？他们在平常电梯没有服务员，可是在安息日这一天 电梯就有服务员。那么且听我稍微讲长一点啊，这当然我相信在历史里的那个拉比那个律法主义的，也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华人教会里仍有这种思维的，就是我们受不了阴性牵引，我们受不了自由，我们喜欢上帝最好把它规定的清清楚楚，一二三四五，我每天要做什么这就好了。如果是这样，信和不信的可不可以结婚，什么条件下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离婚，我们到教会要拿多少薪水等等，最好把它规定起来就好了。各位，我没有说这不好，我有说所有的规定都有它的相对的局限。那么安息日不是不可以走路吗？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但是会走路，所以你看在圣经上也有这句话嘛，对不对？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那个时候跟今天一定又不一样了。那在美国就真有这个情形，那个保守的仍然遵守这个犹太人所讲的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有现代新的注释本，就变成安息日可开车的路程。因为你走可能，我不知道安息日可走的一公里或半公里，我不知道，最少我想可以走100步吧啊，因为你从冰箱到厨房或卧室到那还是多少步嘛。所以拉比有规定的，这都是表示敬畏上帝，可是这都是只注意到字句，内心就不知道这个，就忘记了上帝规定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各位，我必须这样大胆的说，狂妄的说，犹太人因为没有信心，他们完全不懂安息是什么意思，甚至照彼得在使徒行传讲的，他们并不懂他们每日所读的圣经，他们没有信心。那么到现在也是就是也有人，这个美国人他们就是安息日去会堂，现在已经没有圣殿了哈，圣殿只能有一个，会堂全世界都有，他们到会堂聚会的时候也是要把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到了可以走的路再下来。好，现在讲这个，如果你是敬畏上帝的人，我这有讽刺的意思，你敬畏上帝你要遵守律法的时候你要遵守得很严谨，那么拉比也有算的，这个平路走多久，平路走几步路跟爬楼梯走几步路不太一样的。可能安息日可以走平的，我们姑且说1000步吧，爬楼梯如果是多陡的就100步。后来就育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们修了电梯，装了电梯，那星期天坐电梯没问题嘛？不行不行，你这是体贴肉体哦。星期天可以坐电梯，那星期天电梯你本来爬7楼，我们假定爬7楼这是不允许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坐电梯是可以吧，但坐电梯还是不行，坐电梯是那个你让那个电梯运动了，这不行。所以他们星期天请外邦人来帮你按电梯，就是翻文写这件事要讽刺犹太人的虚伪。各位，这是非常虚伪，因为我要很仔细的守律法免得死亡，但是外邦人就让他死吧，去按电梯按一下。各位，不只是这样哦，你安息日我们说做多少工，安息日还有怎么算起，从几点到几点算安息日，你说这还有什么难算的？你们念新，尤其念新约大也念过嘛，新约包括很多日子不太好算，包括耶稣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的，就是这些都时辰都不怎么好算，因为听说有罗马人的算法，犹太人算法，有人像我们中国人，有人是从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6点钟算0点，有的是晚上12点算0点，这样算起，就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也有不同的算法。哎呀，没想到到20世纪这居然成为大问题了。 有一年美国我们在台湾翻太空人，你们翻宇航员是吧？
嗯，
啊，太空人这个上太空，那么他们要在那个太空舱里面，就是在太空舱里做实验啊，做什么东西啊。那有一次上去的有一个是犹太人，犹太科学家，那他就讲了，他跟那个太空总署说，我是要守安息日的，安息日不可以工作的。那么后来又去请问拉比了，安息要怎么算，要从他发射的地方那个时间算起，发射时间假如那个时候不是安息日，发射的地方，各位你们在中国这么大没有时区对不对，在美国有时区，这个地方是8点钟，在可能1000里以外就是9点钟、10点钟，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时区嘛，因为地球会转嘛。所以你在纽，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区跟那个地方时区不一样。那么假定它发射的地方，发射的时候是星期四，假如是星期四，那么到星期五的晚上，发射的地方的星期五晚上应该就是安息日开始了，然后在地面的人就要通知天上人，现在你还有2秒钟就要安息日，2秒钟以后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这是可以讲的。但另外安息日还有一个算法，各位，地球自转一天不是24小时吗？那么现在你那个太空舱在那里转，是不是每次转过那个佛罗里达的什么地方，你就要开始算你的安息日，然后就什么事都不做了，然后转过了以后你又开始做了。各位你听这些东西都听的就是哪有这么神经病的，可是如果你走律法主义的路，你就非这样不可。我们要怎么来算安息日，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那我请问你，那么安息日是干什么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又是什么意思？各位，昨天我已经讲过了，安息日的意思是相信神已经替你成就了一切，那是安息日的意思。我讲这个完全是借着旧约来讲的，所以犹太人一定不会同意，但是我们又会说了，安息日是相信神为你成就了一切，所以安息日应该是一个享受快乐的日子。那犹太人把它纯粹变成一个律法，这是不当的。但是我们上午也一直讲，如果你把安息日或任何的律法完全只是内心化，没有外在的话，那也不对，因为我们一定信心要有行为，否则是死的。所以圣经有这些规定，那这些规定有什么时候我们好像要破坏，的确是破坏。譬如说安息日的确不可以治病，治病是做工的，耶稣就在安息日治过病，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犹太人来讲真的很愤怒，因为安息日其实犹太人也不是不讲人道，安息日不是不可以治病，但是安息日可以治的病是如果你那天不治他就会死，那可以治。耶稣治的安息日病，不管是他躺了38年的，或者是瞎眼的，哎，各位，你已经躺38年了，再多躺一天有什么关系？你已经从母腹中生下来就瞎眼了，多瞎一天又有什么关系？耶稣为什么不早一点，也不晚一点？忍耐等候嘛，不是新约旧约都有这样的教训吗？那各位，这也是你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耶稣就要这样做？你说他安息日治病等等，都要显出他的权柄来，可以啊。但是你为什么不在别的日子显出你的权柄，要在这一天显出你的权柄？那可能你要想到圣经这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在很多地方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很狂妄。 他不是说他是一个好人，他不是说他是一个伟大老师，他常常讲话是表达我是上帝。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他就是上帝的话，你只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很多话是不合理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你在一个地方尊重当地的风俗嘛，你过一天医他的病没有什么不可以嘛。你过一天你何必违背呢？那其实耶稣讲回答安息日的意思的时候，一方面讲人子是个安息日主，我觉得有表示他跟上帝是同等的，他跟上帝一样，圣父圣灵和圣子都是创造管理拯救一切的事，都是同样一位神在做的，包括创造之功，所以包括他安息日让人能安息，也就包括创造，这些都是他所做的，他有这个意思。然后他前面那一句话你也要注意一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么那里我想也在表达说神对人的关心和爱和眷顾，所以神没有不爱人，神不要没有叫人不欢喜快乐来度日子，因为一切是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一切，希望我们在使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把这些喜乐享受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而这是我们最容易办到的事。我们最容易把其他东西偶像化，偶像其实可以简单说有这两个作用，就是或者神假神有这两个作用，真神也是这两个作用。一个是真神有一切无上的能力，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有哪些受造物它的能力好像可以跟神比的话，那就是偶像，那就不应该。事实上它任何东西，不管是狮子老虎，不管是核能电厂，不管是这阳光空气雨水，不管自然界的人文界的，不管是金钱知识学问，任何东西成为我们觉得它就能做事，甚至减少了我们对神全能的信靠，那就是偶像。你把一个受造物赋予过多的能力，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讲的话，受造物是毫无能力的，受造物有一切的能力是上帝借他用的。那么所以你太依赖金钱，依赖电脑，依赖这些东西，觉得他的能力是你不可以缺少的，神有的时候就要破坏那个偶像。包括如果你太依赖你的老公，太依赖你的老婆，太依赖你讲道的能力，那么那个变成你的偶像，那就不行。另外一个偶像或者假神真神常常造成的一个目的，就是那是我们使我们快乐的，这跟第一个有点像，那是我们使我们快乐的。那如果我们以人间或者受造物任何东西，不管是性，不管是吃，不管是功课做得好，不管是文明的，不管是肉体的，让我们快乐取代了上帝，那就是偶像。那么这两个其实可以放在一个所谓神，另外一个了解意思就是他是主。我们对任何东西恭敬顺从的态度和心太高了，不管是党，不管是钱，不管是父母，那就是偶像，那也不可以。我们只能全心的敬畏上帝。那所以哎呀，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一类很叫人很艰难的，叫人觉得很辛苦的事，很难过的事，就很遗憾哈。就像包括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刚刚也提过，一个三十八年不能动的人，当他耶稣叫他在安息日叫他行走的时候，你看犹太人反应是多么叫人吃惊啊！各位，有一个人38年不能动，然后你看到他有一天能动了，你的问题，你所说的话，你对他说的话，一定是啊， 你怎么会走了？你知道犹太人的问题是啊，你怎么可以走啊？38年不会走，会走，他们连该问的问题都问错了。哇，你怎么居然能走了？他们不是问这问题，他们是问的问题，你怎么敢在今天走路？他们都没有想到以前他不会走路，现在会走路，但他们的神学实在太好或太坏了，以至于尝试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了。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常有哈。好吧，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吧。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神迹的目的也好，任何事的目的是要我们信靠神的，是要信靠神的慈爱良善的。所以当神迹没有达到这目的的时候，这个神迹就很遗憾了。而神迹常常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不是耶稣的错，也不是上帝的错，而是我们人的错。所以我不认为神会，我们已经讲过，我相信圣经里讲的每一个神迹，我也相信今天神仍然能够行神迹，也一定能，也一定有，我们也可以求，也应当求，包括很多疾病啊或者什么，我们应该求。但是这不是常常发生的，我认为不是常常发生，就神不要它常常发生。为什么神迹奇事，包括特别是医病的事这么好，为什么神不让它常常发生，甚至很少发生？事实上神迹奇事，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破坏性的只有一个，就是咒诅无花果树，其他都是建设性的，其他都叫人吃饱的，叫人行走的，平静风和海的，叫死人复活的，这没有一件事不好。为什么耶稣不常行？耶稣行的神迹照统计来讲，我忘记了20几个还30几个，那么只有那一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是负面的，其他都正面的。但是耶稣一辈子也只行了这么20-30个，为什么不多行一点？为什么不多叫人好？我想理由就是跟圣经讲的，不管是旧约以色列在旷野或新约耶稣的时候，你都看到一件事，神迹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神迹达到相反的目的。神迹的目的是叫人信靠耶稣的。各位，不信不行神迹或没有神迹的目的也是叫人相信神的。我们平常生活中没有神迹，神也要我们好好信靠他。但是一有神迹了，我们往往不是去相信，更相信神。各位，我们要更多吃饼得饱，病得医治。注意这两个不一样哦，病得医治、吃饼得饱跟相信神不一样哦。相信神是管他有没有吃的，管他病得不得医治，我都相信神。你把病得医治当作神，当作偶像，你把吃饼得饱当作偶像，你用我们中国人讲的这句话，民以食为天，那就是偶像。食物不是我们的天，食物不是我们的神，那个东西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那是指我们要信靠上帝而言。所以神迹奇事或者非神迹奇事，非神迹奇事就是我们生活中 99.9999% 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每件事使我们更加信靠神、敬畏神、爱神等等。我们也求主让如果有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是放在神迹奇事上，而是放在主身上。好，那就是那个38年瘫子的错误，不是耶稣的错误。耶稣医好他了以后马上躲起来了，这圣经讲的耶稣马上躲起来，这是约翰福音第5章，马上就甚至就散开了。我觉得理由非常简单，那是一个医院，那个毕士大池是一个医院，都是生病的人在那边，有一个人好了，我想其他的病人蜂拥而来，都要请他医啊。这也是我想今天很多灵恩派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福音派我们不懂的，耶稣为什么不医？马可福音记者记最多，马可福音常常记载耶稣就藏起来了，他医病赶鬼，然后他名声就很响亮，大家都来找他，耶稣就躲起来了。耶稣为什么不医？ 一病赶鬼是很好的事。为什么不一？因为人会把一病赶鬼当作他的偶像。各位，你当然也可以继续说神为什么不义，其实这就是我们平常碰到的问题，神为什么有这个灾难有那个灾难，在罪恶的世界神为什么不减少这些灾难，我们都不一定能回答。各位，这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回答的，我们只要先相信神做的一定很好，神不做的也是很好，神做的一定美好，包括海啸地震、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为什么神做了这件事是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解释，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大规模的，小的也有。哎，我儿子生下来就是瞎了一只眼睛，神为什么这样做？圣经上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瞎了两只，这样在他身上显出神的旨意。哎呦，神的作为，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都不一定能解释。总之我们是凭着信心生活，总之我们伦理是信心的伦理，总之信心伦理就是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不凭感觉。但我们没有废掉感觉，我们没有废掉理智，那是第一个神，第一个伦理的部分，自然的伦理。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人不是没有感情的，我们看到人生来瞎眼我们会问问题的，我们看到汶川地震我们会哭的，耶稣也会哭的。但是哭为什么他没有解决问题？而我们答案都是他解决了问题，但解决的是在十字架上解决，呈现的方式要等主再来才完全，但在现代没有不呈现，但呈现的是这么的不完全，以至于我们看不懂，以至于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报纸新闻的时候，我们看甚至教会神学院和庙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主你在哪里，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这是旧约的话，新约也是约翰福音引过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所以要有信心的伦理，真是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被捆绑，让我们在邪恶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信心，而信心发出很大的力量。好，信心，什么叫信心啊？这个我在我的网站上也写过好几次了，讲道也讲过好几次，我是根据加尔文的定义稍稍把它，我觉得把它讲得丰富一点。我们先从负面的来讲，这不是加尔文讲，这是我讲的，不过主要根据加尔文的信心。可能我们连心字都把它去掉，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根据我们中国文化喜欢讲的，在原文里没有什么 face heart 这个，我们也讲爱心，原文也没有 love heart 这个字，爱就是爱，信就是信，没有加一个心字的。但是你讲心也不是错误，信或者信心，负面的讲，不是人的自信，不是人很有把握，自我感觉很好，这不是信。这是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讲的，这是义和团式的信。什么叫义和团式的信？这灵恩派式的信。什么叫义和团灵恩派式的信？就信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这主观的东西我们姑且可以说是主观的欲望。这个主观的欲望呢，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在中国有没有这些，在台湾有，就是尤其这些直销传销或卖保险的，他们有些训练啊，包括潜能开发这些训练，训练就是你要有自信，你要相信你能办得到。这个有的时候不是坏的，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你在运动员的教练，或者说有的时候老板在激发员工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在激发学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潜能在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如果你讲的适度不是不好比如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你投那个球一定能投进，你要相信你跟他求婚他一定会说是的，你怎么没早点来跟我讲就是你要有信心，你要对自己的优秀有信心，这个不是绝对不可以，在人间这些可能是相对的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讲基督徒对神的信绝对不是这个。信不是 自己的一种欲望，然后那个欲望够强就可以成就。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在我们台湾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教会里的聚会常常有这种宣告，我宣告今年神要我赚10万，这信心太小了，100万，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已经成就了。各位，这不是完全不对，我再次说，这不是完全不对，我们还没经历还没看到的是主已经完全成就，这我们相信，但是落实在我们生活中一定是我有100万，今年教会人数会增长到多少，这我就觉得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说是义和团式的，义和团就是说你对我们教你的符咒有信心就刀枪不入，那就一枪把他打死了，他永远不输。哦，你被打了，我很有信心啊，你信心还是不够，我很有信心，你中枪了就是不够，你有信心就不会中枪。那我们说啊，主今天已经给我100万了，你没达到，他总是可以说那个江湖骗子总可以说你信心不够，信心够就一定会达到，但他不会输的。你达到了，哈利路亚，你看有信心，你没达到，你信心不够。各位，我们讲信心不能这样子，信心消极的不是你自信有把握，信心积极的必须不来自你自己，信心是来自神，信心是来自神的话，信心是来自神的启示，信心是来自神的作为。我记得加文好像说因神的作为，不过神的作为很多，我们把它浓缩一点讲，我们说神的启示，神的话，这根据应该是罗马书第10章，信是从听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原文应该是没有道字，也就是信不是我们自发的，信是从神从外面来的，是神的话让我们产生信心。但是神的话，神的启示，神的作为很丰富，路德也讲，如果神讲的是不可杀人，或者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不会产生信心，这只会产生惧怕，因为那是律法，律法只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就惧怕。信心是路德会说是在神的应许下，不过我们就不去讲那么多了。加尔文说信心是因为神的话而产生的，但神的话很丰富，所以加尔文路德都会说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集中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上面。当然你就简单说，神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就产生信心，不过这还不够，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作为在我们心里产生信心，那我们可以说犹太人法利赛人都看到耶稣基督的作为，甚至吃了他变的饼，他的神迹的饼，甚至得到他的医治，好像38年那个瘫子他是得医治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紧急，耶稣已经躲起来，所以耶稣没有时间告诉他我是谁，所以这个瘫子就完全没有得到神迹的好处，他没有因为这个神迹认识耶稣，他甚至不知道谁把他医好的，他可能是世界上很多人很快乐的，很多人到教会也很快乐，就是我到教会享受教会的快乐，但是不必信耶稣。那个瘫子就是这样，那个瘫子最后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但他不认识耶稣，因为耶稣人多已经躲起来了，那不是耶稣的错，是那个场合耶稣不能不躲起来，因为一大堆人会不要认识他，只要求医治。但是那个瘫子有错，那个瘫子不管怎么样他应该去找到耶稣的，这个人把我医好了，我一定要去最少谢他一下，也许我需要认识他，为什么你医我，你怎么能把我医好的，也许他因此就认识耶稣了。好，不过我们回到定义，信心是因为神的作为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又借着圣灵的感动，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并不会因此就信他， 我们并不会因此就信神。那么多人看到经历到耶稣的作为，但他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耶稣的作为却有信心，我们真是非常有福，这是圣灵的工作。信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心里产生一种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本很有名的书，我也鼓励各位看，图书馆可能有，网上应该都有，就是巴克写的《认识神》，那是很好的一本书，就这网上大概都有，应该都就是都免费。认识神在新约旧约里，你看在神学里面的确很多时候就等于相信神。不过加尔文为了避免重复，就是说我们因着神在基督耶稣也因着圣灵的光照而对神有一种认识，这个认识所产生的生活态度叫做信。好，那加尔文这定义我觉得是相当的好哈。那我们既讲到这里，我们恐怕就要回答一个也是灵恩派很喜欢问的问题，或者灵恩派的不是问的问题，很宝贵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因此就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讲了，如果就我刚刚讲的这个意思，信很重要一个部分是客观的，客观的耶稣做的事情，客观的是神的话，也就是一个也就是圣经的道，客观的里面不是没有主观的，就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对神产生的一种认识是客观的。但这里的确有主观的，就当这个认识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确激发我们产生了一种，我只能说一种正面的，我甚至不敢说乐观，正面的态度，那种态度就是信心，就我们活在信心中，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当我们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态度是正面的，主有他的美意，我们不是负面的。那么所以在讲信的时候，在传统教会会把信分成两类，一个是信的对象，一个是信的人。信的对象就是信的客体，信的人就是信的主体。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看重的是信的主体，就是我们在讲信的时候比较讲这个信徒自己的信心，这个是有的，但是这个信心如果要好要对，必须是信的客体是对，也就是我们信的神，我们信的神的作为，我们信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信的对，那个比较重要，那是基础。就是信的客体比信的主体要更重要，或者这两个不可分。你信的主体，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你有信心，如果是正确的话，是必须你信的对象内容是正确的，那就是你们来神学院学的。所以在西方在讲信 faith 这个字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讲信经或者信条，那就信的客体，我信，你信什么，不是我信的很坚定，不，那是次要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使徒信经。我信这些，就是教会历史上喜欢把我们信仰的内容把它客观化，一条一条的，我们信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会越来越复杂，包括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有什么，包括我们信的是基督神人二信，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里后来到很复杂了，复杂到我们这里如果有改革中的会知道，我信的是西敏神学信条，西敏教理信条等等，这些都不是坏事，可是这些在我们华人教会 有很长一段传统认为这是坏的，这是头脑的东西，这是死的文字，我们要的是活泼的信仰。各位，我希望你们念神学以后不要这样想，你必须对你所信的客观的内容有一些了解。你说我信圣经这就够了，没有错，但是异端也信，魔鬼也信。我们就怕我们自己在私意的来解的时候，让我们信圣经的时候解出异端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在神在教会历史上借着各个不同的神学家写出来的信条，我们最少也需要有一些认识。所以你说我没有，我不是哪一个宗派的，这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那个宗派就是一种另外一种的神学。好，这个讲了，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正式讲到这个神迹，耶稣所有的神迹就是这个是破坏性，咒诅无花果。好，这有很多问题。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里的问题包括你们在讲弗雷福音书的时候的问题，可能不上课你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就是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生平的事情常常有矛盾啊，这里就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写的不一样就有矛盾，我们今天都不去调和这些矛盾啊，我是觉得没有矛盾，有矛盾我们一定可以解决的，存着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不一定解决的好，那是真的。好，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件事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耶稣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然后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好，这一段经文其实有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包括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他会饿，他视力也没那么好，他看到那里有一棵果树，他并不知道那上面有没有东西吃，他还得走近一点看，然后他还得找半天。各位，当然如果你是异端，或者是我们很多人还有这种异端思想，以为耶稣只是神性的话，第一个他不会饿，第二个他说来，那个无花果树就来了，吃就吃了，就像孙悟空一样。各位，耶稣没有这样做，他饿了然后他去找，然后找不到，然后他还有一切的人性。包括各位姐妹听过这话吧，我们台湾很流行讲，你要管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得先管住他的胃，耶稣也是如此。你老公回家饭没有预备好就火大，哎，这是我们凡夫俗子，哎，我们的主居然也是这样的，他肚子饿了，显然很饿，然后到无花果树底下要找吃的，没有，他修养好一点嘛，就算了，你给我死，好没风度哦，好没修养哦，好不像神的儿子哦。而且他骂人家，骂一棵树，哎，他讲的还很文绉绉的，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你的脑筋反应慢一点还想不过来，意思就是你给我死。好了，马可福音那个马太的写法是立刻死，立刻干死，马可福音是到二十节第二天才死，这两个没有冲突啊，因为应该是立刻干了，但是干到透枯干了，连根都干了是第二天。那彼得就想到了哈，好，各位，前面已经很严重了，更严重的是马可千不该万不该啰嗦了一句话，可惜这又是圣灵感动的，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也就是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老公如果我们说十二点钟吃饭， 十二点十分来了，饭还没有，那火大可以。他是十点钟来，不是中饭的时间，他没有东西吃，就说：“休你，你给我滚！”这太没有风度了。马可不要讲这句话嘛，你们看马太，马太就很聪明，这句话就没有。好了，对不起啊，各位，解经，任何的事，解经、讲道、读经、传福音，任何事，我们基督要诚实，就不要躲避问题，也不要曲解，也请各位原谅。我听很多的牧者、神学家、圣经学者，都要替耶稣解释，都要替马可福音解释。哦，这个哈。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这是指没有那个正一般的果子。其实只要无花果树有叶子，就有果子，有那种那个前期的果子，前一期的果子。而耶稣来这里连前一期的果子都没有，所以他就咒诅。各位啊，我是很违反神学院的传统啊。现在解经很流行说讲那个时代的背景、历史的背景，我不太相信这一套。因为对不起，我知道你们老师可能讲要注重背景，你们最注意的必须是圣经的文字。圣经没有讲，假定我们必须成为旧约历史背景专家才能解经。圣经并不是学者才能了解的，对不起，我这已经冒犯很多老师了，但是我很大胆的讲，我们了解圣经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最重要的是文字的本身。文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耶稣就不应该在这里找到果子。很清楚，你不必懂得巴勒斯坦的无花果树到底有几批果子，你不必懂这个，圣经没有假定，我们都要懂。好，现在问题还没解决，耶稣为什么脾气这么坏？耶稣为什么这么没有风度？如果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该打。好，我们承认一件事，就是耶稣为了教导我们一个功课，的确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他不是坏脾气，他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要有信心。当无花果树死了以后，彼得就说：“哇，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然后这句话灵恩派很喜欢引，但这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造成你很多的失望。无论何人，无论何人呢、哦？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就。啊，好像讲的还不够啊！三四节又讲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各位，所以灵恩派成功神学大有根据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类似的经文还有啊，各位，这我们都不能躲避的，你不应该躲避的。类似的经文，你们两三个只要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各位，到目前为止。包括灵恩派，我还没看过一个灵恩派叫一座山丢在海里过。对吗？你答案总可以说信心不够嘛。那耶稣讲的就废话了，我们起码两千年来不适用一个人。的确是信心不够，不过那信心不够，记得我刚刚讲的。我希望各位，我会犯错，我一定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我来这里两三天讲的一定很多错误，都求主赦免，求主涂抹，也请你们原谅。但是如果有对的，也求主使用。我解的不一定对，我只是希望我没有强解。我们刚刚讲信心是，我们刚刚讲信心 不是你主观的欲望，有这个成分，但这主观的欲望或主观你想要什么东西，这里讲你求。雅各书更是讲，整个圣经都有讲祷告祈求，包括你的欲望，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疾病，主求你给我们神学院经费，主求你给我们老师，主求你使我的老公对我好一点，这千千万万意义照照的事你可以求，这是你的欲望，这是你想要达到的，有的是不合理的，有的是罪恶的，有的是妄求，但是有的不是妄求，很多都是我们的需要，很多都是我们合理的祈求。所以有些人讲到说祷告，我们尽量的要多赞美和感谢，不要那么多祈求和认罪，这也不对。你看圣经里面包括诗篇里面那么多祷告，都有很多祈求，包括耶稣，所以我们常常感恩赞美那是对的，但是圣经不是写给神的，祷告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有祈求，我们有需要认罪，我们有需要的，这个不是坏事，我们有感谢赞美，这也很好。但是你的儿女天天说，哦，妈妈你好伟大，你好好啊，啊，妈妈能为你做什么，不用了，我很感谢你就够了，我肚子其实虽然饿死了，但我不向你求食物，各位这女儿有问题啊，你向神大大的张口，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求不是坏事，耶稣也叫我们求。甚至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求也可以。好，那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呢？这经文其实就是告诉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但是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主的启示，耶稣基督的作为上。耶稣除非你很确定耶稣给你一个启示，圣灵给你一个启示，神给你一个启示，神说神要你吩咐这座山丢在海里，你很确定神这样告诉你了，就是信心来自神的话哦，你很确定神这样告诉你了，你求神这样做，那这个山一定会成就。所以任何的事情，如果你很确知你所求的是必得着的，也就是说不仅是你所得求的必定得着，而且你知道你的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你求一定有。那我就说了，我就可以很大胆说，所以难怪这么多山都没丢到海里过，因为神从来没有很清楚的跟任何一个人讲你吩咐这个山丢到海里它就会成就。你说康牧师你这样讲就废话咯，那我们生活中神也没有很清楚跟我讲说，哦，我会在今天日落以前给你100万，所以你现在可以向神求100万，我们没有这样，对，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但我们听到什么话，我们听到圣经其他的话，我们听到圣经讲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我们听到许许多多神的话，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听到许许多多，各位你们应该可以举出很多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神不叫我们缺乏，你因为这些话你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会供应我们，我们就向神张口，主包括我现在需要100万，可是当神没有具体讲到100万的时候，你的信心只能有说神一定会供应，一定会帮助，是什么方式你就不能讲的那么死了。我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经文，耶稣要人学习信心，信心是神的话，可是神的话是比较概括性的，他爱我们，至于他在你30岁的时候怎么爱你，是一定要给你一个丈夫或妻子，各位很难说，哎，神在你30岁的时候很爱你，就知道你30岁的时候不宜结婚，他爱你就是不给你丈夫和妻子。你说他怎么一辈子都没给我嘞？因为他觉得你一辈子不跟人家结婚是 对你比较大的爱，那你就欢喜快乐的接受嘛。好，你说这样讲好像上帝都不会输，哎，上帝本来就不会输嘛。好，我希望我没有躲避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大胆的求，但是我们甚至应当把神的话很具体的知道来求，但是神怎么把这些应许应验在我们此时此地以及千千万万亿亿兆兆其他实地中的基督徒身上，我们并不知道。有人没有求，神就给他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有人求了半天神也没有给他，这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我们要有信心。那你注意，这个信心是胜过我们的眼见和环境的，包括神所带领的不是我们所想的，和神所带领的超过我们所想的，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里我们就再一次说，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又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伦理的事情了。就感觉，就科学，就理性，就看得见的，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但是就信心，包括神如果这样给你应许了，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就会结出果子，不该死的时候就该死，正面负面都有。各位，所以信心一方面是在我们生活环境中产生的，就是活出来的，但另外一方面信心的根必须是上帝的话。耶稣在讲什么？耶稣不再讲咒诅无花果，耶稣借着一个咒诅无花果的事叫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是告诉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时候怎么样，理性怎么样，神的话如果这样说，你有信心，神就会这样成就。他特别讲的是什么事？他特别讲的是饶恕人。饶恕人是你办不到的事，但是你有信心，神就让你能饶恕人。第25节，紧接着24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所以信心很奇妙，信心给我们上帝的爱，信心给我们自由，信心给我们那种喜悦，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那些艰难。好，我们休息。